听力课堂，听 class.com。
好了，那么开始讲我们今天最后一组，我们从战争谈起，叫做 war， W-A-R。 我们看一看在战争中有哪些我们需要学会的词汇。首先推荐一本书吧，这个书叫 Farewell to Arms， 我知道不少同学一定读过，叫做永别的武器，叫 Farewell to Arms。 其中 Farewell 表示告别的意思， Arms 表示武器啊，所以比如说告别晚会叫 Farewell Party。啊，这个电影或这个小说我觉得值得看一看，它讲的故事很有趣啊，不是很有趣，很凄惨啊。它讲的是一个这是一个悲剧色彩结尾的，这是一个美国的军官叫亨利，那么在战场上爱上一个英国的女护士叫 Catherine， 两人千辛万苦来到一个中立国叫瑞士。影片是一个悲剧化色彩结尾的影片，那么影片的结尾 Catherine 于奔波劳碌以难产死亡而告终，所以整个影片一下子充满了绝望的氛围，因为亨利发现自己明明告别了战场，告别了武器，但同时告别的是生命全部意义所在，那就是他亲人的爱情。那么 arms 它还有一个含义，它表示爱人拥抱的意思，所以这个主题有非常完美的双重性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看跟战争有关的词汇在考验中有哪些。首先我们看一看战争的分类，首先最大的形式的战争叫做 war， 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叫 World War II， 而比战争小一点的这个单词请你们记住，它这个单词叫 campaign， C-A-M-P-A-I-G-N。好， campaign 这个单词它表示战役的意思，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淮海战役，你可以写淮海拼音 campaign 就可以了，这个词表示战役的意思。好，战役它之所以要战役，很显然来自于它核心的部分，来自于营地叫 camp。 好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好， camp 这个词应该认识，它表示营地的意思，好像我们校园也叫做 campus 都学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战役叫做 campaign， 比战役更小一点的这个单词 battle， B-A-T-T-L-E。 好，这个词表示战斗的意思。好， battle 这个单词表示战斗，好，它表示战斗，就叫做 battle， B-A-T-T-L-E。 好，它之所以能够战斗，因为来自于这个词根 B-A-T， 在词根当中它表示 beat， 击打的意思。好， beat， 击打，所以 battle 这个单词表示战斗的意思。好，它之所以表示击打其实很好理解啊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 B-A-T bat 本身这个单词什么意思，表示棒球棒，学过吗？所以棒球棒就是击球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 beat 表示击打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一走， battle 表示的是比 campaign 战役小点的战斗。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单词叫 combat， 它表示十几到二十几个人的打斗叫 combat， 有点像群殴叫 combat， 打斗就叫做 combat。 好， C-U-M-B-A-T 它表示打斗，很显然也是来这个词根叫 B-A-T 表示击打，叫 beat， 而 C-U-M 在这里做前缀表示的是 together。 好了，战争的四种形式讲清楚了，最大的叫 war， 其次 campaign， 再次 battle， 最后叫做 combat。 下面有一个单词，这个单词可以涵盖这四个词，它可以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，小到两人之间的打斗，这个单词叫做 fight。 fight 这个单词不要小瞧它，它的用法很丰富。首先与某人打仗，我们知道介词搭配用 fight with 或 fight against， 这都是正确的，或者是 fight with 或者是 fight against， 但是我希望你们记住它偏僻的含义，它还有抗击的意思。刚才你们意识到了作为打斗是一个不及物动词，所以与某人打仗叫 fight with 或 fight against，能理解？但是它作为及物动词才表示我刚才说的抗击，比如说抗击洪水一定叫做 fight the floods， 这个偏僻的含义希望你记住，抗击洪水叫 fight the floods。 好，这表示抗击洪水的意思，可以啊。好了，那么这是几种战争的形式，我们可以理解了吧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战场上所使用的武器有哪些。最原始的弓箭，弓怎么说，叫做 bow。好，武器很多，我就挑出里面有代表性的武器吧。弓箭的弓叫 bow。 那么我们知道汉字中的弓也是最原始的汉字，所以今天的汉字很多带有弓的感觉，因为是一样的，因为弓是弓的形状，所以很多词汇都由此产生。雨后的彩虹叫 rainbow。 好，这表示彩虹叫 rainbow。 好，彩虹叫 rainbow。 下面弓箭的箭怎么说，箭我们知道的 arrow 这个单词，除了箭以外还有箭头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箭，箭头，包括那个汉字箭和箭头的箭也是一个箭，因为它俩长得太像了。好， arrow。 那么还有一个单词叫刀剑的剑，请你把它背起来，这个单词叫做 sword， 请你要把它背起来，叫 sword， S-W-O-R-D， 这里 W 不发音，叫做 sword。 好，那我们一定听过另外一句话，比如说就像两一把剑有两个刃，这句话叫做 as every sword has two blades， 这是作文当中我们相对来说有一点价值的句子，它表示就像每一把剑有两个刃，那么下面你可以进行分开来论述， 从一个角度来说 on the one hand, on the other hand, 可以代替另外一句话说任何一个硬币有两个棒两什么什么 两个面对不对，好，所以知道 as every sword has two blades, 记住这里 sword, 好，那么 w 是不发音的，所以记住 sword 这个词它表示剑的意思，可以了吗？当然如果你引用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有一句话可以背下来，这句话引用的时候都可以用，叫做就像一句著名的话说得好呀，叫做 as a famous saying goes, 因为很多人今天写考研文章还有一个最大头疼的问题是凑字，对不对？其实凑字世界上最容易，他说就像一句名言说得好呀，然后引号，然后这边引号，句号结束。好，就像一句名人说 as a famous saying goes, 就像一句名言说得好啊，每个键都有两个刃，然后可以激励继续这个可以继续论述了。其实我发现有一句话啊，这句话用在任何作文中都可以屡试不爽啊，这句话任何作文你想用就用，这句作文这句话就是米卢说的那句话，叫做态度决定一切，因为任何一般人都可以写吧，对不对？因为任何文章都是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都需要态度决定一切，能理解了吧？态度决定一切，所以解决老年的问题也是一样，能理解了吧？态度决定一切，所以大学生应该参加社会活动，态度决定一切，我们应该保环境，听到了吧？所以这句话是个万能的引用句子。那么态度决定一切怎么说，叫做 attitude。 好，决定一切叫做 makes。好 ，everything， 所以这句话太可爱了，一定要把它背起来。那么同时鼓励大家，没事干的时候多背一些这样的名言，好，用在写作文的时候可以对应的把它用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参加考研的文章比较严格，需要平时尽量的去背诵一些这样的引言。但是如果你参加另外一种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你一种特殊的技巧，托福考试。那么托福考试的时候，这个引用的句子，我鼓励大家呢，可以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可以胡编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托福考试判卷老师呢，他们通通是要把卷子寄到美国那里，是美国人判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喜欢把这里的句子呢，按照文章的需要，我自己胡编，而且写的极其的神乎其神啊，让他看不出来个道道，越神的话，他越觉得这就是一句名言，知道吧？而且即使语法有点错误也没关系，因为名人通常是有语法错误的，知道吧？而且为了能够护住美国人，我经常喜欢在 famous 前面无耻的加了一个单词，叫做 Chinese。好，就像一个中国名言说的好啊，中国名言几十万条，他美国人累死也学不出来，知道吧？所以篇文章我是这样写的，说学习有三个步骤，学习、掌握和运用。我说像一个中国名言说的好啊，把大象装冰箱里分三个步骤 ，so is study， 对吗？好，当然这种事情希望你们在考研中不要运用，因为这无异于自焚，对吗？好，那么这里 sword， 但至少我给你写的这几句话，我知道你是能够用上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最简单的武器我们学过，还有一个单词我们讲过，叫做长矛，还记得吗？这个词讲过不讲过？没有是吧？那我讲一下这个词叫做 lance， 把它记住，它表示长矛的意思，叫做 lance。好，它表示长矛。好，长矛长什么样子？就是你们特别熟悉的那个唐吉诃德手里拿那个长矛，就那种感觉。因为它表示长矛，所以讲了一个拓展一个很有价值今天的时髦词汇叫 freelance， 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词叫自由职业者，叫 freelance。那给你个机会，你猜一猜，这在古代指的是哪一种特殊的自由职业者？叫做雇佣兵，对哈。这在古代的时候，古代词源当中它表示雇佣兵，表示谁给我钱我就拿着长矛为谁卖命，所以到今天它演化为叫自由职业者，就叫做 freelance， 可以了吧？好了，有了战争的形式，有了武器，下面我们看一看真正的战场上有哪些单词。要想学会战争的单词，希望你们通过一部影片，这部影片你们很多人看过，它叫做 Patriot， 叫爱国者。爱国者这部影片的男主角你很熟悉，叫做 Mel Gibson， 他演的另外一部影片你更熟，叫勇敢的心，对吧？这个男演员是很有魅力的男演员啊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少喜欢男演员啊。各位同学笑得很坏啊。好，但他演的确实太棒了。那么这部影片这个词要记住啊，爱国者，这是考研词汇，也是 MP3 闪存的品牌吧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部影片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非常蠢的一种打斗形式。你发现他们在当年南北战争的时候，美国人的智商就没有发育完全啊，这个不是我在瞎说话。你看到影片发现他们这样打仗，对吧？首先大平原上一字排开，没有任何的掩体啊，这边也是一字排开，没有任何的掩体，于是两边开始火拼。首先这边指挥官拿出指挥剑，大喊了一个单词，叫做什么呢 ？Fire， 什么意思呢？开火，哗，这边倒一排，跟割麦子一样，你看都心疼着啊。然后这边指挥官一看，哇，也举手说 fire， 什么意思呢？开火，然后哗，这边也倒一排，非常蠢啊，不像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是地道战、地雷战，挖个坑、埋个雷、放个冷枪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的指挥官发现形势有了转机，大喊了一句英文，注意，考验词汇出现了，他喊了一个单词叫做 charge， 什么意思呢？绝对不是收钱，不是兄弟们收钱去，对吧？这个词它表示冲锋的意思，把它背起来。好，这就是数字争议，背起来。好 ，charge 它表示冲锋的意思。比如说你们以后见到的文章有这么一小段，叫做下课以后 ，after the class， all the students charge into the playground， 听懂了吧？这就表示所有的孩子都冲到了操场上，听懂了吧？那么这边主播发现，哇，居然这样事情很 charge， 于是呢也特别牛的拿起酒剑，大吼了一个单词，极有士气，叫做 retreat， 什么意思呢？ 撤退的意思啊。好，我再背下来 retreat 啊，原来这个词代表是撤退，对吧？撤退叫做 retreat。当然了，这个单词除了撤退以外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含义，什么含义呢？那我举个例子明白了，因为我的英语其实都是在跟美国人学习的过程中学会的。我当时请他们吃饭，请他们喝酒，请他们唱卡拉 OK 啊，陪他们做任何的事情，你看。好，那么当时有一天早上六点半的时候没事干，陪他散步，对吧？那么请问，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，六点半的大学校园是不是中国的男同学们读英语的天下？是不是？他别装了，同学哈，那是我们睡觉的天下哈，基本是附近居民老头老太太的天下了，对不对？六点多钟是老头老太太在大学里非常活跃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他们起得比公鸡都早，对不对？不到六点钟，在我的楼下里狂喊乱叫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老头疯狂的打树，见过吗？美国人称为叫 fighting against the tree， 见过吗？还有很多老太太这样走路，一定见过，是不是这样走路吧？对不对？那么当时有个美国人问我说 ，Why she is retreating？ 什么意思？马上明白，倒着走，记住了吗？所以它的第二含义，它表示倒着走的意思，就叫做 retreat。好，倒着走。好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第一个通过影片来学习英语词汇，而第二个其实在生活中能够交到一两个这样的好的美国朋友，其实跟他们学习的感觉是非常棒的，他让你的英语学习觉得很快乐，而且你除了教给他，他教给你英语的话，你可以没事干教给他汉语，他也是很喜欢学习汉语的，只不过我这个人比较坏，所有美国人从我这里学到的汉语都不是普通话，通通是东北话，你看哈。啊，这些土鳖天天问我说谢谢怎么回答，我说不用谢，他说这个不酷，你给我一个更酷的，你说我教你土鳖的一个东北话，他学会了，跑到出租车给人五块钱小费，司机说谢谢，他的回答是谢啥谢呀、啊？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英语学习有的时候并不像你讲那么的痛苦，在我看来其实真的是挺快乐的一件事情哈、啊。我们继续可以吗、啊？好，那么在战场上有了进攻，有了撤退，于是产生了大量的逃兵。那么如何处理逃兵？古罗马人的方式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单词，这个单词叫 decimate， 写一下，大批杀害。好，这个词它表示大批杀害，就叫做 decimate，D-E-C-I-M-A-T-E， 叫大批杀害。好，这个词为什么要大批杀害？首先要从这个部分谈起 ，mate 什么意思呢？这个 mate 它表示的是伙伴、伴侣，学过吧？好，那举个例子，我们都知道，同学叫 classmate， 室友叫做 roommate， 那么工友叫 workmate。包括进到超市观察一下那个雀巢咖啡的伴侣，英文就叫做 mate。 那么前文的 decimate 到底什么意思，我们看一看古罗马人是如何处理这些逃兵的。把逃兵抓回来以后，十个人分一组，然后进行抽签，所谓的生死签，这十个人里必然有一个人被其他的九个人一刀一刀活活的砍死，这叫做杀一儆十，于是产生一个有价值的词根 decimate， 十分之一的意思。所以把十分之一的同伴杀死，就产生这个单词叫 decimate。好，它表十分之一，对我们考研最有价值的单词是这个单词叫 decimal， 它表示十进制的意思，就叫做 decimal， 它表示十进制叫 decimal。 好，那么这个单词很有趣，就是古代的科学家啊，今天的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，那么在古代没有学术交流的情况下，那么世界各国的人民的祖先基本上在数学方面通通采用十进制，后来搞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掰着指头来计算的，而唯独一些非洲的土著们，他们是用二十进制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不穿鞋，对吧？好 ，decimate 表示十分之一的话，那么下面一个词根顺理成章记住 ，BC 它就表示词根十的意思，所以产生了一首歌，来自于陈奕迅的 Decade， 就是十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既然这里一个是十分之一，一个十，我希望你们类推的方式推出另外两个词根。第一个我们知道，这叫做一个世纪叫 century， 这表示一百。那么请问 century 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一百分之一，对吗？能理解吗？好，那么这个是十分之一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百分之一，比如说 centimeter。这就形成了厘米，对吗？ meter 表示米的意思，而一米的一百分之一当然就是一厘米，没错吧？好，所以记住这两个词根 cent 是一百，而 centi 它当然表示一百分之一。好，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如何处理所谓的逃兵，但是如果把对方的敌人抓过来俘虏的处理就异常的残酷了。下面我们讲一讲屠杀。那么我们惊讶的发现，在考验新增的大纲词汇当中增加了很多很偏僻的词汇，诸如屠杀，诸如爆炸，诸如恐怖主义，诸如大的灾难，这反映出考研词汇大纲的特征叫与时俱进。所以很多这样的单词今天我们把它搞定，第一个单词叫 massacre， 这个单词叫屠杀，还有一单词叫 slaughter， 这俩单词都表示屠杀的意思，请你写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单词叫 massacre， 好，它表示屠杀。好，第二个单词叫 slaughter， 也表示屠杀，晓得吗？好，那么一谈到屠杀，我们中国人是心灵上是受到伤害的人，对不对？一谈到屠杀，我们首先想起的是那次惨绝人寰的东京大屠杀，对不对？注意是东京，哈。首先我们在东京找出一 acre， 一英亩这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 acre 是吧，英亩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东京找出 acre， 接下来把 math 大量的吧，把大量的小日本圈进去，对不对？哒哒哒哒一通干死，对吧？这叫屠杀哈，同学们原谅我的民族情节，对哈。所以打倒小日本背下来啊，不说了哈。那么叫 fucking little Japanese， 对吧？把它背下来啊。包括有一天到了国外做了一些丢人的事情，最好的做法就是一拍脑袋说我们日本人就这样，对吧？好，第二单词更是血淋淋，揭示出屠杀者的丑恶嘴脸。明明已经杀死了人，他们在 laughter 笑的意思，学过吗？所以这个词也叫做屠杀，叫 slaughter， 能记住吧？所以这两个单词统统表示屠杀。好，有了屠杀就有了仇恨，仇恨怎么说呢？这个单词叫做 hatred， 学过吗？这个单词表示名词仇恨。好， hatred 这个单词表示名词仇恨。那么这个单词的拼写可以这样记住， hat 表示帽子，好，帽子下面有一张气得通红的脸，叫 hatred， 仇恨，对不对？当然今天我们听到的国际上主要的战争不再是这些血淋淋的战争，而是恐怖主义的运动，比如说最著名的那一次就是911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那次以后全世界各大媒体报纸上有一个单词全部出现了，这个单词叫做 catastrophe， 它表示大的灾难。好，大的灾难这个单词就是形容911那种大的灾难最贴切的一个单词，叫做 catastrophe， 对不对？好，大的灾难叫 catastrophe， 想了吗？好，那我相信911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同学们是不是都坐在电视机旁吧？那么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事情，作为有良知中国公民的我们，我们看起来心情无比的愉快，对不对？因为那种感觉就是 catastrophe， 就是咔嚓一下就四处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顺理成章把它背起来，叫 catastrophe， 能记得吗？啊，所以记住 catastrophe 啊，它表示大的灾难。而表示灾难还有一个单词，你可以顺便记住它，这个单词叫做 disaster。好，这个词也表示灾难，就叫做 disaster。D-I-S-A-S-T-R 哦，这个灾难特殊指一种自然灾难，为什么更多指自然灾难呢？我把它的词根讲清楚就可以了。首先这里 Aster 作为词根，它表示 star 星星的意思。好，它表示星星。比如说一个新东方的老师在5岁的时候许了一个愿望，希望自己将来变成飞行员，但是很不幸马上两天他就近视了，同学哈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哈雷彗星开始许愿。后来我们告诉他哈雷彗星什么星呢？是扫把星，对不对啊？那这种感觉出来了， star 是星星 away 偏离了轨道，远落到地球上，就形成了自然灾难，能理解了吗？这就叫做 disaster。 所以牢牢记住这里 aster 在词根当中表示 star 星星的意思。比如说星号这个单词叫做 aster risk， 好，这个词表示星号的意思，因为 aster 表示星星，所以星号叫做 aster risk。 所以牢牢记住 aster 表示 star 星星就可以了。好，星星会叫星号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星号，听懂了吗？啊，叫 asterisk。 好了，那么到此为止，关于战争的单词就谈到这里。